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一说绿茶当中的珍品婺源明媒。婺源明媒啊，它的外形叶质柔软，细嫩光滑，银毫披露，它的形状是弯曲的，是纤细的，就好比是少女这个秀眉一样。因为它产于江西省婺源县，所以取名为婺源明媒。这个婺源明媒在江西的很多地方都是它的天然产地，比方说张公山。张公山呢是海拔1000多米的这么一个山区，地处于这个赣东北的山区，山势险峻，山峦耸立，年均气温呢在16度到17度之间，昼夜的温差呢在10度以上，年降水量在2000毫米左右，这个雨量是十分充沛的，相对湿度呢是 83%， 气候温和。在这个山崖幽谷之间，常常是云雾笼罩，四季啊，这个云雾不绝，所以呢，这个茶树多受辐射光这个照射，萌芽期早，叶质肥厚柔嫩，营养成分呢非常的丰富，再加之土壤肥沃，也具有栽培茶树的优越自然条件。婺源明媒这个茶呢，根据它的这个种类的不同，可以分为真媒、凤媒、雨茶、秀媒、茶片等等。这个婺源明媒啊，它的这个鲜叶要求非常严格，鲜叶的采摘标准呢是一芽一叶和一芽两叶初展，在这个时候要摘起来，当然选其这个芽叶，尤其是要芽状叶肥，白毫茂密者，这样呢是最好的。最忌讳采的是这种紫色的芽叶，要求呢是在晴天雾散之后来采摘，而且呢要精心细致的提采，不能用指甲捏采，这样是不可以的。它的加工的工艺呢也十分的细致，摊放、杀青、揉捻等等，一共要经过6道工序来制成。其中这个锅炒是形成婺源明媒茶独特的关键工序，要保持这个锅温在90度左右，每锅投放这个茶叶量啊在2斤左右，要求呢是四指并绕，手掌张开，拇指朝上，小指向锅，用这个腕力和臂力双手将这个茶叶从锅底徐徐的推向锅沿，当这个茶叶由上自由翻落的时候，双手捧茶轻轻的搓捻，周而复始，当炒至60%干时，白毫显露，这是它的这个采制的工艺。要说起婺源明媒的这个历史，那就比较悠久了。唐代陆羽的《茶经》当中有记载，说歙州茶，歙州当时婺源属于这个歙州，说有歙州茶生婺源山谷的记载。唐大中十年，朝廷的膳夫御膳房的膳夫杨华，他有一本书叫《膳夫经手录》，在这本书当中对于婺源明媒也有记载。到了南唐时期，当时的一位官员刘金写的一本书当中也有记载，说婺源茶货实多。到了宋朝，婺源产制的这个茶叶已经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了。到了明朝， 婺源茶叶受到朝廷的赞赏，被列为贡茶。清朝的乾隆年间，婺源茶叶被列为中国外贸出口的主要物资之一，并开始精致外销，获得了国际茶商的这个赞誉。美国的威廉·乌克斯在他的这个《茶叶全书》当中，对于婺源茶是赞不绝口啊，称之为是绿茶当中的上品。这个婺源名梅在清朝的中叶是处于它的一个外销的盛期，茶叶的产量较高。据民国的史料记载说，当时啊最繁荣的时期，每年产茶约50,000担。清朝末年到了民国年间，因为洋茶生产的日益渐多，所以呢这中国茶不能直接运销，是由洋商购去之后再掺进去洋茶，以假乱真，所以使得当时这些中国茶呀声誉不振，这个婺源绿茶的生产由盛转衰。到了解放后，茶叶的生产恢复了，也发展了。76年年产茶50,000担，到了86年产茶8.7万担，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说到婺源茶，我们给您说一个婺源名梅茶的一个小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啊，一说大家伙儿您就会啊耳熟能详，您都知道，只不过呀您读那个故事的时候没注意而已。那么今天呢，我就给您呢点一点，哎，您就明白了，提个醒。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一首闻名遐迩的《琵琶行》，这个您不陌生吧？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这首《琵琶行》就与婺源名梅茶有一定关系。那个说是吗？哎，我说说您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琵琶行》呢是白居易在元和十年，也就是公元815年到浔阳江头送朋友，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一位被商人抛弃在家的琵琶女在船上弹唱的这么一件事儿。这个琵琶女呢对白居易悲悲切切的讲了他的这个遭遇，引起了白居易的感叹，在这种情况之下写的这首《琵琶行》。全诗当中的这个琵琶女对白居易讲述说，她原本是京城的一个歌女，后来呢红颜已逝，不那么漂亮，没那么年轻了，后来嫁给一个商人。他有一句感叹说，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空守船，绕船月明江水寒。白居易听了之后也是有感而发呀，说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怎么说这个婺源名梅和这个琵琶行有关系呢？问题就在这儿。这个琵琶女说的，说她这个商人呢去这个浮梁城买茶，现在的这个婺源和唐朝的这个浮梁挨得很近。浮梁啊在唐代啊就是茶叶的产地，用现在话说就是茶叶的集散地，产的就是婺源名梅茶。琵琶行诗当中写了这个琵琶女的这个哀怨和离愁，和这个白居易啊就讲说这商人重利轻离别啊，当然 从现在啊，这个经济社会这个观点，也有人对这话提出了质疑。商人，你说如果不为利啊，那干什么呀？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商人只看钱啊，要说这话就远了啊，这只是现今人对这个话的有一种质疑。咱不是这个唐诗宋词的这个研讨，咱不做分析。婺源明媒茶呢，是绿茶。大家都知道，绿茶讲究喝的是新茶。那么婺源明媒茶呢，相比于其他绿茶上市较晚。这在这个《琵琶行》诗当中呢，也有所体现。诗当中说的这个商人，其实就是个茶商。从这个诗当中，大家不难看出，商人呢选择在快入秋的时候到浮梁城去买茶。很显然，这个时候婺源明媒茶早就上市了，而且茶市快进入到尾声了。那么这个时候为什么才去买呢？顾名思义，这个时候买茶它便宜啊，要么去早市买菜，要不然快下行了买菜，这一头一尾都便宜。这商人选择的呢，就是这一尾。这个时候的茶叶价格要比茶叶刚上市那时候的绿茶便宜的很多。再说婺源明媒茶虽然上市晚，但再晚也不能拖过秋天去。那就是说，如果再晚去，你买的就不是新茶。他在这个茶市近尾声的时候去买茶，既是新茶，价格又便宜，这样呢，他买到手来成本低，能卖出好价钱。他要晚去了，一茶市没了，二买到的可能就是旧茶，也卖不出好价钱。所有的这一切都说明，这个商人是十分的精明和工于心计。那么商人要买茶，买这个婺源明媒，又要价格便宜，所以抢在枫叶荻花秋瑟瑟之前去浮梁买茶。为了经济利益，当然商人就顾不得他妻子的怨恨和离愁。只不过这个琵琶女考虑的与商人不同，她没从经济利益上讲，她讲的是个人的情感。她希望是丈夫终日守在她的身边，听她弹奏这个琵琶，这才是好丈夫。那商人商机不能耽误啊。可能呢，这些白居易也没有想到，所以啊，在听奏这个琵琶女弹琵琶的时候，自己呢也有同感，发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这种感慨。当然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不去探讨啊，我们并不去探讨这个琵琶行白居易的这个感慨究竟对还是不对，只是借这个故事来说明婺源明媒茶在历史上的影响。大家呢在喝茶的时候多了一个小故事而已，这说的呢就是婺源明媒茶的这么一个小传说。其实啊，在这个当地啊，还有一道菜叫明媒提金，就是采用的这个婺源明媒为主材作为配料，主要的呢是这个油发的猪蹄筋儿，经过加工制作形成的这么一道菜，浓香不腻，因为有这个茶叶的这个作用。这是婺源明媒。那么在冲泡婺源明媒茶的时候，首先说这个茶具，饮用绿茶，我们不止一次的说过，通常用的是透明度好的玻璃杯或者瓷杯，便于衬托这种碧绿的茶汤和这个茶叶。水质呢，泡绿茶的水质要好，可以选用啊这个洁净的矿泉水，也可以用经过净化处理的自来水。 这个水酸碱度呢应该是中性或者微酸性的，水温呢最好在80度左右，高温会破坏这个茶叶啊，使其这个茶叶变黄，而且这个味道啊和颜色呀都会有所改变。茶与水的比例呢大约在1:50到1:60，也就是一克茶叶用50毫升到60毫升的水。冲泡的手法，这儿还有一个手势叫凤凰三点头，上下浮动，使这个茶叶充分的浸泡。关于婺源明媒茶的这个功效啊，也有很多，比方说它具有瘦身减肥的这个功效，因为它含有这个茶碱和咖啡因，而且呢还可以防龋齿、清口臭、降血脂、抗衰老的这个作用。同时呢婺源明媒可以改善消化不良的这个情况。婺源明媒茶它的化学成分具有非常的这个好的保健作用，茶叶当中的这个无机矿脂元素啊含有27种，所以说对人体呢也是非常有益的。这个婺源明媒茶它的新茶一般在谷雨前10天内啊就可以产出了，真正叶片营养丰厚的茶应该在谷雨前后的几天之内。选购品尝婺源明媒通常要把握几个要点，也就是从干茶和泡茶两个角度来考量这个茶的色香味形。首先呢我们先来说这个干茶，通过观望就可以看出来它应该具备啊铁青透脆、老嫩色泽一致。闻香，通过嗅觉应该具备茶的清香透鼻的香气，尤其是有如啊这个板栗啊烧板栗的这种香气，这是上品。要是有这个青草味儿，说明啊炒制的功夫还欠缺。其三呢就是嚼味儿，通过细嚼应该具备啊头苦尾甜、苦中透甜的一种味觉，略用清水漱口之后有一种清爽甜润的感觉。观察这个形状呢应该啊顺直、长短相近、粗细匀称的条形。我们说了这个茶具呢大多是透明的玻璃杯或者是白瓷杯，然后进行冲泡，冲泡之后泡茶首先我们要闻香，靠近这个杯呀、或者碗口的这个叶面部分，感觉是否有悠悠的茶的清香。观其色，如果说是您用的是盖碗，您可以用这个碗盖浮动这个茶叶来查看这个茶汤的颜色，一般呢是清汤透绿、清爽爽的感觉，不浑浊。如果说这个叶片是谷雨前10天这个茶草制作的新茶，你会发现这个颜色是淡青青色的，接近于谷雨或者说谷雨后的茶泡出来这个颜色是青色或者是深青色的。其三呢就是细品，正常的呢应该是有一些微苦清凉、丝丝的甜味儿。最后呢是观其形， 干茶开水冲泡之后，它先是浮于上层，随着这个叶片的舒展，这个叶片是自上而下陆续下沉，直沉到这个杯底，然后呢片片的加以叠加。好了，各位朋友，关于婺源明媚，今天呢我就先给您说到这儿。